心脏的人第十七期，接续上期，第六小点，学会期望，神会满足需求，甚至在你求告之前。我说，好吧，我需要经文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想要经文，想确保跟你说话的是正确的声音。他告诉我经文，以赛亚书65:24，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，正说话的时候，我就垂听。我说这很好。从那时起，我甚至不为天气祷告，我期望它，我期望某些事情，期望是信心的更高形式。若你总是相信你必须祷告和相信，这是一个较低的形式。你期望，若你总是要祷告，为每一件事而相信，那么你会漏掉一些你忘记祷告的部分，那你会最终错失某个人的生命。但若你学会期望，神就会开始满足你需求，甚至在你祷告之前。第七小点，神能照着在你里面做工的大能，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神远大于你所知，他想要在你里面为你做的，想要借着你做的，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但我们把神归为宗教，归为我们的信条，这是我们的做事方式，而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如何做事的。让他做神，让他稍微显现一下，让他出乎意料行事。因为在这里保罗说，神能照着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大能，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上次神做的超出你想象的事是什么时候？一，若神希望它运行，那么它会解决问题。当我告诉你电视的事，当那大金额支票来到时，正是我们需要之时，它就及时来了。那时我甚至都没有想到，跟你说实话，我甚至不能说我为此祷告过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的事，他知道我并不想要他，是他的事。若他希望他运行，那么他会解决问题。所以我期望他完成，我期待他会满足那些需求。二，是照着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你要信任他。保罗在这儿说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那这样怎么做到呢？这是条件，照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不是照着住在你里面的大能，而是在你里面运行工作的大能。住在你里面的大能，是那叫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是终极至高的大能。住在你里面的大能是无限量的，无任何限制，但你以你所见局限在你里面的神的大能。所以我们要信任他能做超越于此的，因我们还没见过。好吧，你知道我们可以讲各样的事，但我告诉你，没人真正见过比耶稣所做更大的事。我们有看到一些奇妙的事，其中有一个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我们甚至都不想了。三，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，是你眺望起来了的大能。有一天，我等红绿灯时，接了个电话，是从澳大利亚打来的祷告电话。那时我正好坐在那儿等红灯，我祷告，那人得了医治。他们在电话那头说，我能站起来了，能走，能动了。我在红绿灯那儿坐着时，他们得了医治。为什么？我不必下车祷告、进食、等候大能降临，是照着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。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，是你眺望起来的大能， 是在你里面，你靠此而活的大能。四，你所依靠而活的是你践行的话语。这样说吧，人活着不能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因为人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。事情是，这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而活。若你是这样，你是行事如同耶稣。人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每一句话。你所依靠而活的是什么话语？是你践行的话语。你所赖以生存的话语是你付诸实践的话语。还有一大堆圣经里的话语你没做。你所依赖而活的话语是你践行的话语。我们本该以神的话而活，我们本该应该应验成全圣经的每一个字。五，你的奖赏将照着你如何活出他的话语来判断。耶稣说，我不审判你。他说，但到那日必有一位审判你。他说，我已对你说的话将审判你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至四十八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将要照他的话语来被判断，这就是判断你的标准。有人会说，哦，审判已过，审判罪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要经历的审判和罪人所经历的不一样，而是根据你的做工，你的奖赏将照着你如何活出他的话语来判断。你不能到时说，那我不知道，我的教会没教导过这个。神会说，我的教会教了，那你为什么待在那教会？必须要到一个地步，你说好了每一句话。六，在神没有不可能，但你必须做出决定。你要记住，神永远不会要你做你能做的事，他总是会招你做你不能做的事，因为他会要你尽所能去做，但接着会有短缺。他希望我们付出努力，但他也希望我们信任他，所以他永远不会让你做你能做的事，他总是让你做你不能做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不得不信任他，这就是为什么。这就是你怎么能做那不可能的事，除非你决定做这件事，否则对你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对神没有不可能，在神没有不可能，但你必须做出决定，所以你以神的话而活。七，当你开始以此而活，成了所遵循的生活的律。当他说，你们手按病人，他们就得医治。马可十六章十八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开始以此而活，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是成了所遵循的生活的律。不是在说律法，不是指那个可以翻查的律法。我们说的不是这个，甚至保罗讲到律和我们的肢体。这是我们生活的律，重要的是我们明白神的话语。现在你可以知道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知道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，你才能充满神的丰满。当你充满神的丰满，他就能做到远远超过你所能求所能想到的。为什么？照着在你里面运行工作的大能大力。那是什么大能大力？圣灵的大能，实际上是圣灵大能与信心的结合。看到吗？这不只是圣灵的大能。因若这仅仅只是圣灵的大能，那所有这些事情将会在地球上发生，而不需要任何努力。三，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道但不知道。我其实在休息时写了一些信息的内容， 是关于信心的操练，信心之旅，信心之路。人们没有意识到一点，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道但不知道。括号内说，知道最终结果，但不知道过程，看着最终结果，凭信心走出去，直到看到结果。若你知道，若你可以看到说神将这样去做，那这里面没有信心的参与。亚伯拉罕离开了，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，但你必须能说，我所知道的是结束时会看起来像这样，而如何从现在变成那样，我不知道。我所知道的就是当他完成时会是那样，而这正是他所说的信心，这就是他所说的国度，这就是他所说的圣灵。一，种下种子时在想着庄稼，这就是信心的作用。圣灵，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就像是在树上的风吹过。约翰福音三章八节，他说，没有人知道信心是如何升起的，就像种下的种子。马太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，十七章二十节，没人知道王国是如何扩张的，就像种下的种子日夜成长，过程如何我们不知道，但就是在成长。马可四章二十六至二十九，但最起码的是，种下种子时，你想要的是种子，还是成熟收获的样子？你是在想着庄稼，所以当你种下种子时，你不是想着种子，而是想着成品。这就是信心的作用。说实话，若非不可能，那很可能不是出于信心。因你若能做，你就不需要信心去做，你不能做的事才需要信心。二，你对神的信心，你知道就将会是这样，这是很奇妙的事，这种你确信你知道的平衡，因为这是你的信心，你对神的信心，你知道就将会是这样。其他人可能是，我不认为将会发生什么，你说，我不知道会如何发生，但只知道会成就，这就是信心。四，信心是一个选择。一小点，不必等待，你可以选择凭信心而行。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，大多数人并不想拿自己的声誉冒险，他们不想冒这个风险踏出去，他们不想说这些事，他们宁愿让我们先做，先得通过时，我们再告诉大家，这样行不通。要有信心，就意味着伴随有绝对彻底毁灭的可能性，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趣？或者我应该说，当你凭信心而行时，有绝对彻底失败的风险，若这行不通，一切都会分崩离析，我们就有大麻烦了。但我们不考虑这个，因为就是会行得通。有人看环境会说，天啊，如果这不起作用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另一个人看着会说，是啊，但会有用，所以我们不必担心。那么这个就是有信心的人，涉及到信心就必有失败的可能，但当你有信心就没失败的可能。只有对没信心的人来讲，才看起来有那种可能性。其美妙之处在于，你不必等待，你可以选择有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，摩西因信心选择了与以色列人同受苦，而不是留在宫中享受所有宫中的辉煌与享乐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六，因信他做出了选择。信心是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凭信心而行。现在 你不会选择凭信心而行，却把时间都花在电视上，除非你看的是建立信心的节目。你不是要通过看电视来做到，你要明白神的话语，你要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常在你们里面，那么凡你所愿的祈求就得着了。约翰福音15章7节。二，计算成本是信心的一部分，但你不是消极的看，而问题是你得面对那些告诉你这行不通的人。看着，当你开始靠信心，大多数人不会与你站在一起，他们会跑开不见，直到成就了，然后他们会围着你说，我就知道你能行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，我就在你后面支持你，你是在我的身后，但远到我甚至看不到你。你必须认识到是否有信心的不同。我并非说你就不会有这想法，要是行不通怎么办？这就是在计算成本。计算成本是信心的一部分，但你不是消极的看，若行不通怎么办？你会想，我笑看见多好，神无比荣耀彰显，将会真棒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说到信心，最容易的是你不参与其中的事，只有涉及到你时就难了。让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列出一份孤儿院的名单，你可以说我要支持，我要捐100万美元，一次10美元，你会对此有信心，你能做到。为什么？因这是给他们的。但若现在你说我需要这笔钱，或是我需要这个，或是我需要神为我做这件事，现在突然之间变成我不知道，对于你无关，并且很大的项目，你更容易有信心。三，到一个程度，你必须要决定你跟谁在一起。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支持某个孤儿院。括号内，好了，这是一个响亮的沉默。但你应该很容易相信神喂养孤儿。拜托，我不是让你去报名资助孤儿院，所以请放松。我并非让你们奉献而讲这个。若我们还没收集奉献，你们会以为我是在设套。我没有这样做，我不这样做。通常若我在收奉献前讲钱，我会告诉他们不要收奉献，因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要你钱，看到吗？你设界限，相信神。在这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，若你要凭信心而行，到一个程度，你必须要决定你跟谁在一起。四，于是在属灵生命上所做的最好的事。那时我在德州休斯顿的约尔奥斯丁的胡牧教会，还是在约尔之前他父亲的时候，我想到那时是1982年，是的，1982年。我们白天在教会，晚上去山姆休斯顿体育馆之类的地方，就是威廉·伯兰赫有光在他头上的那张照片的拍摄地方。如果你有看过的话，我们那时在那儿，大家都在那儿。肯尼斯·科普兰、诺维尔·海耶斯、希尔顿·沙顿，若你还记得这些老名字，他们都在那儿。有一个牧师会议，有的人可能听过，我当时不是牧师，我没被案例，没有资格证或其他任何，就只知道神呼召了我。我在学习，在做我那时知道的一切。我知道神呼召了我，但其他人不知道，所以我在那里。那是牧师会议，应该只有牧师参加，我偷溜了进去。 我就是进去安静坐那儿，不引人注意。在台上有一张桌子，他们都坐在那儿，像主的晚餐那幅图上那样，会有人举手问问题，起来先介绍他们是谁，从哪来，然后问台上的某个人，萨穆尔博士也在那。这样子进去，快结束时，我想我还是冒个险，即便被踢出场，也就最后十分钟，不会错过什么，那不妨冒一下险。于是我举手了，他们让我站起来了。我告诉他们我是谁，从哪儿来，然后我问了萨穆尔博士若干问题，他回答后我坐下来了。他说，你多久后到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？我说，我一回家后就去。他说，当你到那儿来找我。我说好的。我没有什么理由去那儿，也不用回家，但这些都没关系，并不是好像我放弃了很多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当时我出去到了另一个主要会场，两件事情发生了。一个是我去到那儿，发现我的妻子，那有拥挤的人群，在向讲台涌去。我记得他是一个红头发的爱尔兰牧师，仍然不记得他的名字，但他是一个传教士。当我走进去时，听到他在讲非常棒的道。我尽量小声地告诉我妻子，我要去南本德。他说，为什么要去南本德？我说，萨穆尔博士。他说，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去？我说，他叫我去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他只是让我去。为什么他叫你去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去那儿？我不知道，我没车，我们搭我父母的车来的。我的车就像是一堆废铁，我花了大约$500买的，被蒙了。那车很糟，很快就坏了，所以我没车。我们搭我父母的车去到那儿，我只是告诉我妻子要去南本德，她说好吧。我们还不清楚任何细节。那时候，这个传教士说，若你有做传教士的呼召，就请来到前面。很多人向前走去，我站在那儿，我就想，我知道我应该是去到世界的传教士，我不知道我将来会去哪儿，所以我有点想去前面，但不确定。我父母都在那儿，我父亲坐在我们身边，我母亲已向前走去。因为小时候我母亲6周大时做了一个大手术，切除了大部分小肠，他们没想到她能活下来。我的祖母有6个孩子，她的体质很弱，我不是在说什么坏话，只是她很容易紧张，承受不了太多，可能是因为她有5个孩子。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一点，但也许正是这原因，不管如何，他知道他带不了我母亲，他们照顾不了他，所以他们把我母亲给了他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，不是亲属，但被称为阿姨什么的，给他抚养。他们住得很近，他们可以去看他。不管怎样，我的母亲长大了。当我母亲13或14岁时，来了个女传道。这传道说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宣教吗？于是我母亲跟他走了大约1年左右，回来后遇到了我父亲，然后他们结婚了，然后第2年生了我。但我母亲知道她被呼召做传教士，但那时特别是当她结婚后，她觉得她做不了，所以作为孩子我甚至不知道这个。但他转而说，我不能成为传教士，但神啊，我的儿子能，所以让他带我。我不知道这一切，直到我们站在那，我母亲站在我前面，我甚至不知道他就在我前面。 这有点不同寻常，因为我母亲有红色长发，她现在是75岁左右，但她的头发仍然又长又红，没白发。她就站在我的前面，这个传教士指着她说，这位女士，对，就是你。神说，你在孩童时感受到宣教的呼召，但你不能去，所以你把呼召传给了你的儿子。你的儿子在哪儿？他不知道我站在他身后，他转过身，几乎撞到我的脸，就像是这样，因为他以为我还在牧师会议。然后他们叫我们去到前面，他为我们祷告之类的。这事就发生在萨摩尔博士说要我去南本德之后。这两件事是一个事件的两个步骤，所以相信我，我们回到家的路上真的很有趣，谈了很多。我们回到本德州以后，我不知道做什么，只知道我必须去南本德。我有我的妻子，我们那时有三个孩子，我妻子的姐姐也在那。我告诉我妻子，你需要去跟你姐姐待一段时间，我要去南本德，会找一份工作，我会回来接你。我不够钱坐大巴，我父母给我买了车票，我坐了3天大巴到了南本德，他们带我上一个城市的巴士，带我到了爱尔兰路530号萨默尔博士的教会。我从前门下车，拎着一个行李袋和一个手提箱，我走在前面。当我走进去，我就是这样到了南本德。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我没有去他那儿找工作，我找了2份其他工作，一份是玉米去皮，这是一份可怕的工作。我希望你永远不必去做那个工作。没人告诉我需要戴手套，我切到手指，天又冷又下雨。可怜的我，在那同时我找到了一份快餐店的工作。我只能跟他们讲，我不在乎我工作时间多长，只要教会一开门我能去。若这些天不能休息，我就辞职找其他工作。我来是为此，不是为工作，所以我有2份工作，然后只要教会开门我都去那儿，尽可能多与萨默尔博士在一起。之后我存了一些钱，住进了公寓。在我搬进公寓之前，我一直住在教会的一肢体家里，没住很久，所以我住到了公寓。有一个年轻人，非洲人，来自南非索韦托，他在那儿的圣经学校。我跟他说，你想去德州讲道吗？他说，当然，让我们去吧。我说，太棒了，我们到德州就可以接上我妻子和孩子们。我那时还没有车，而他有车，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于是我们开车回到德州，我母亲已安排好了让我们讲道的地方，在一个叫朗维尤的小镇，离那几个小时。我不知道他们是种族主义者，但到那后意识到了，之前他们只知道我会带人来讲道，他们没有额外说他皮肤颜色。等我们到那儿，进去坐下后一会儿，我妻子和他意识到他们不打算让我们讲道，他们只是不停讲道、唱歌或说话、收奉献，一直持续做这些。我就想，从来不会花这么长时间做这些。牧师最后终于起来，你可以知道他有点像是在讲道，但又努力表现得不像在讲道。我们坐在小走廊那洗手间的附近，我说，让我们去那儿聊聊。我们都起来来到走道，我说，我不认为他们会让我们讲道。他说，是的，他们不会。他说， 你注意到了吗？这没有黑人。我说，我没注意到，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想法，所以我没想到会那样。我说，好，让我们走吧。我和我妻子都说，不想回去穿过那，我们就在洗手间那。我们打开洗手间的门，那有一扇窗，我们三个从那窗爬了出去。我从教会逃了出来，这完全正确。我们爬出那窗，我得先出去帮助我妻子，然后再是那年轻人，然后我们上了车。我总是在想，因我们没再回去那儿，我一直在想，不知他们等了多久才叫人进洗手间查看，是否他们在想，不知我们是否已经走了。我们带着孩子们打包了一点东西，就又回到南本德。再一次我在那儿工作，住在公寓，然后买了一辆真的很差的车，那是我能负担得起的。我们负责萨姆尔博士11点钟的电话祷告，因没人想负责那时间段。我们负责接听晚上直落到第二天早上7点的祷告来电。第一次我为人做电话医治祷告，所以我们开始写这些东西了。我们有一个晚上没去，因我的车子坏了。第二天当萨姆尔博士到那，他看着我们说，昨晚你去哪里了？我说，萨姆尔博士，对不起，我们的车子坏了，我们不能。他我心想，听起来不妙。莫菲兄弟，他的姐夫站在他旁边，他转过身来说，五点之前给这对年轻夫妇一辆车。我的意思不是也许，他转过身走了。我暗自高兴，五点之前给我一辆车，太好了。我希望他说的是两三天，这样他有时间去找辆好车。于是我们很快就有了一辆车，我们有了车就能来回跑了。我们在那里和萨姆尔博士一起待了几年，但这不是我要讲的，那车不是我真的要表达的，这个才是我做的有史以来最好的选择。但我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证据，我可以去到那摔个鼻青脸肿，我可以去到那什么也没发生，但那是我成长的最佳时段，因为我看到他服侍，看到他的点点滴滴。他是个牧师，他宣教，他做所有这些不同的事。我们有了他所有的视频。有一天我在看他的一个视频，因为我会把他的视频一直在那播放，我依然想念他，希望他还在，很想能够说，你没有浪费你的时间。你知道这个是由此而来的，我敢肯定他知道。但我在看他的一个视频，他说，我有一天在德州，一个来自德州的年轻牧师问了我这个问题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他不知道我的名字，没提我的名字，但这是我提的问题。我就是那来自德州的年轻牧师，他在说我。我从来不曾知道他有提那事，但他听到那问题并没说，哦，看着年轻的牧师，他不会说，这可能是一个愚蠢的问题，但那就是，但他回答了，那是我提的问题。我从来不知道那在电视里，但我之后听到了，离现在已经有30年了。但你看这些东西，重点是那没有白费，我冒了个险。大家都认为这很疯狂，大家认为那很荒谬。你不必一路去那里，在那无论神能为你做什么，他也能在这儿为你做。让我告诉你， 摩西必须转向一边，去看那燃烧的荆棘。括号内说，放下自己的事，去回应神。要是他说，我们走这边，如果神要我，他可以就在这里帮助我，我不必去那儿，他能做到，那么他永远不会成为他被召要成为的施行拯救的人。所以有时我们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计划、目标和我们所想要的，让自己不挡路。萨姆尔博士常说，若神要在何地行何事，我要参与其中。当彭萨克拉复兴，我们去了好几次，神因此祝福了我们。所以事情是的，无论你在哪，他可以祝福你，对你说话，帮助你。但事情是，有时他想要看你有多想要他。当他告诉亚伯拉罕要他献上以撒，当他们在路上时，他没有说，好了，亚伯拉罕，我看到你是认真的。不，他一直等到他拿出那把刀，然后他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，你会遵从我的话。创世纪20章。有时神等到最后一秒，就是要看你有多认真。这不是现在流行的神学，但这是圣经。所以我们去了那里，我告诉你，那是我知道的，在我生命中确信无疑在神的旨意中的一部分，但它看起来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但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，看到事情发生，我在那儿得到的，甚至我都不知道，直到多年后，当我一张口，萨姆尔博士就出来，我会停下来说，荣耀归给神，这是萨姆尔博士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，那是萨姆尔博士。当我在那时，我甚至不知道我得到了这个。但有些事，有时你必须要去做，但若没彻底失败的可能性，因这可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。人们会说，哦，看，他离开他妻子去那里，我没有抛弃他，我告诉了他，我会回去接他。很久以前，我就告诉我妻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跟随神。若你不跟我走，不是我离开你，是你不走，我要追随神。在我遇见你之前，神就拥有了我的生命。我说，他甚至在我未出生以先就已呼召了我。神对我的生命有计划，那些远远重要过我们所在小镇上的小破洞。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，但我告诉他跟我在一起。当我在德州豪厄尔的路上向他求婚时，我说，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宣教。我说，你会认识各大洲的人，因为神对我有一个远大于这小镇的计划。我那时不知道约翰雷克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在我里面比那小镇大。然后神开始启开面纱，但我得先动。神想知道你有多认真，有多渴望。阿们。